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这卷书记录了摩西在他离世前最后一个月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是摩西的告别讲道，是他的遗言。当时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岸的摩押平原安营，正准备着要跨过约旦河挺进迦南得地为业。此时距离他们出埃及已接近第40个年头的年底，旷野漂泊的生活即将结束，新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而摩西不能和他们同去，他即将离世。他把神放在他心里的托付、教导、叮咛、勉励和对律法的重申、诠释等等，都汇聚在这卷告别讲道中。昨天我们读到的第一章和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章是这篇告别讲道的第一部分。在此，摩西重温以色列民离开西乃山之后所发生的一些大事，回顾他们在旷野40年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事。我们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生命记二章一到七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好，经文就读到这里。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这事指的是哪件事？对，就是指在加迪斯发生的事。当时以色列民来到巴南旷野的加迪斯，离迦南地只有一步之遥。摩西派探子潜入应许之地，结果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人认为敌人太强大，他们的诚意坚固宽大，是铜墙铁壁，根本无法攻克。于是百姓哭嚎，民众喧哗，因为不信和抱怨，他们在这件事上犯了罪。神给他们的判决是，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那一代人，没有人可以进入那地。所以第一节经文里说，于是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这许多日子是多久？是漫长的38年的岁月，直到那一代人全部死在旷野，唯有年轻的一代存留。上一代人虽倒闭旷野，不能进迦南，但他们的下一代却没有因他们父辈不幸的缘故而被拒绝。你看第二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旷野漂泊的岁月虽然漫长，但却是有期限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以色列人必承受那地为业，这个应许一定会兑现。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转向北去，向迦南挺进。故事来到这里，在旷野长大的新的一代取缔了倒闭旷野的上一辈人，他们现在面向迦南，逼近当时正居住在那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神在此指示他们，哪些国的人你们不可为难， 比如说以东人、摩押人和亚门人，而哪些国你们应该出兵攻打并且征服他们。你看第四、第五节经文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地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神吩咐他们不可为难住在西尔的以东人，不可敌视他们，不可与他们征战。以扫是以色列的兄弟，他们居住的地是神赐给以扫子孙为业的，不是给以色列人的，你们不可侵占他们的领土。经文说以东人必惧怕你们，为什么？因为以东人知道你们的实力和人数，也知道大能的神为你们征战。这40年间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路径就在以东人居住的西尔山的周边和附近。你想200万以色列人行进在无人居住、人迹罕见的旷野，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但神供养他们、养育他们，使他们在荒芜之地存活了40年之久，还叫他们出旷野的时候和40年前离开埃及时一样，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实力强盛。以东人当然会惧怕你们，但你们却不可因他们恐惧害怕就恃强凌弱。世上的军队打仗讲究的是兵力、士气和战术，当在敌人闻风丧胆之时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可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神是统领你们作战的元帅，他已为你们设定了所得之地的疆界，也清楚地指示你们要从哪些人手里夺地为业，而不是由着你们随心所欲仗势欺人。神为我们设定疆界，愿我们也为自己的欲望设定界限。神吩咐说，对于心存惧怕、怀揣忌讳的以东人，你们要谦卑，要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不可与他们交恶。首先要谦卑请求放行，请求以东人允许你们从其领土经过，另外还要保证以色列民经过其领土时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只走大道，绝不擅入私人地界，若喝了井里的水按价付款。第六、第七节经文说，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神教导他们不可把信仰当成不义的外衣，你们是纪律严明的军队，不是骄横跋扈的强盗，不可白占以东人的便宜，要用钱支付你们所需用的一切。40年的旷野生活，神使你们一无所缺，你们有财力支付一切，不用乞讨，更不用偷窃。进入应许之地，你们凭信心而活，而不是凭刀剑而活。有关以色列人如何请求借到以东地遭拒绝的这段历史，清楚地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0章里。当时以色列人求助于以东人，因为去往迦南地最近的路线要经过以东地，但以东人断然拒绝了以色列人的请求，还威胁说倘若以色列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他们会调集兵力阻挡他们。以东人忌讳以色列民，害怕他们得了应许之地与自己为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东人的恶，叫他们蒙羞，却也因此试验了以色列民的善，叫他们得荣。以色列人遭到以东人拒绝之后，他们转身离去，没有争执，没有抢夺，合情合理的请求被蛮不讲理的人断然回绝。神人告诫他们不可憎恶以东人，遇到这样的事不可寻隙报仇，因为伸冤在神，审判在神，要学会饶恕，学会听命，学会顺服。你们不可把神的圣约和神的大能当作你们在世上随己意行事、凭血气争斗的依托和凭据。尊重邻国的主权和神赐给他子民的恩典不可混为一谈。神为他子民设定了居住的疆界，他们的住处坐落在迦美之地。对神量给你的一切要知足，要感恩。神不希望他的百姓过于贪恋世上的财富和今生的骄傲，不允许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神要他们适可而止，且得满足。以色列人并非自己独居境内，要给邻国留下空间，不要一味满足自己的私欲，肆意侵犯别人的权利，要与人和睦相处，友好为邻。作为属神的子民，你们的言行举止要彰显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因为以东人拒绝了以色列人想从他的地界经过抵达迦南的请求，于是以色列人就绕过以东地，来到摩押边界。通往迦南的路不止一条，以东人对他们请求的拒绝不能拦阻他们挺进迦南的脚步。其实以色列民与天国有份，是属神的子民，以东人若与他们交好，必蒙恩惠。若想害神的百姓，与神为敌，到头来受亏损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这样行是在为自己积攒罪孽，积蓄愤怒，与神的赐福失之交臂。作为君王，作为国民，都当善待神所喜悦的，以神的名为自己的名，这是智慧，也是本分。你当对神的子民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这才是智慧蒙福的选择。当以色列人绕过以东地来到摩押边界时，神又吩咐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不可与他们征战，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神把西尔赐给了以扫的子孙，因为以扫是以色列的兄弟。神把雅尔赐给了罗德的子孙，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是个义人。在这个世界上，子孙往往得益于他们先祖的敬虔。这些义人的后裔没有效法他们的先祖，他们没有持守信仰，他们不虔不敬，但神仍把属世的福分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得土地，得财富。所以世上看得见的土地、房屋、财富，那都不是最美的产业。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更美的家乡，更大的福祉。神要带以色列人进入的迦南美地，那固然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坐落在迦美之处，比以东人现在居住的西尔，比摩亚人居住的雅尔更加丰饶，更加富庶。但那片迦南美地在面积上，它长约250公里，宽大约80公里，和整个地球的面积相比，它真的是微乎其微。你想，这个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 但神在世间量给他子民的空间何其微小。那是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他们既在天上有份，在地上即使只有一席之地也觉得满足。回想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频繁迁移，居无定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成长都生活在漫无边际的旷野，不知道何为诚意，何为沃土。转瞬之间，他们成了迦南美地的主人，那流奶与蜜的地方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园，何等的福分，何等的美好啊！更何况还有更大的福分在等着他们。成圣的灵魂一旦离开这个世界的旷野，来到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座有根有基的城，这种盼望会更令人雀跃，令人向往。地上的迦南地是天堂的预表，神应许一切蒙召的人都要承受那天上的基业。你看摩西临死前，他按神的吩咐上到尼波山的最高点，他在山顶俯瞰他今生不能踏足的地上的迦南，又凭信心仰望他即将进入的天上的迦南。他在临终前看见了这一切，便安然离世，可以坦然地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是的，这个世界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颠沛流离，不过是从一个旷野迁移到另一个旷野，我们寄居在世间，等候神应许给我们在天上的那座有根基的城。那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它的根基是神永不改变的旨意，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的约，是神的应许。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唯有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迦南，那永恒的国度里，我们才能得到全然的满足。愿神赐福你。